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又来聊聊。今天要聊的这本书叫做《完美练习》，然后有一些人会把它当成是刻意练习的实践版。那刻意练习这本书我本身好像没有看过，但它讲的好像是关于练习这件事情的一些观念吧。但《完美练习》这本书，我觉得它提到蛮多蛮实用的技巧。我在阅读的时候会把它跟我以前学生的经验，还有出社会之后公司安排的一些训练课程的那些经验连接起来，就会发现说，其实很多的技巧都蛮实用的。然后透过与过去的经验连接，也会觉得说，用这样子的方法来学习是蛮有效率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今天的标题才会下说，这本书是考试技巧的圣经。所以，等一下想要分享的就是书中的前两章，以及我如何把它转换成在准备考试的时候的一些方法。首先，先介绍一下这本书的背景。那这本书它是在2019年的4月1号出版的，就是愚人节的时候出版的。然后它的作者分别是道勒莫夫、艾尔卡·乌尔维 （Erica Woolway）。还有，Katie Yezzi 应该是这样念，对。然后这三个人他们的共通背景就是他们都有教学领导者或者是教师如何教学的经验。那像是 Dog，他是美国非凡学校的管理总监暨创办人。他是负责北方校区的同时，也致力于训练世界各国的学校领导阶层和教师。那 Erica 她则是在非凡学校中负责有效练习教学的教学学术长，而 Katie 她则是完成了全美知名的心领袖学程。那该学程的目标就是替市中心的学校训练出领导有方的校长。所以这三个人他们就是都有一些在教学上面的背景。那从这本书它的书名来看，就大概知道它的重点是着重在练习这两个字嘛。那加上作者这些相关经验，它就变成是一本如何练习的书。所以书中就举了很多的例子，包括像是老师啊、运动员或是外科医生等等，透过这些案例去具体的指出该如何达到完美练习这件事情。但是因为它书中举的例子可能就是老师、运动员、医生，所以可能如果没有这些相关经验的话，也如果假设想要套用到自己的生活或者是自己的经验的话，可能就需要思考一下，要转个弯。那我自己看完这本书的感觉是，觉得书中提到的这些技巧和心法，就让我回想起自己还是学生时期的时候。因为我在高中的时候成绩其实还算不错，同时也隐隐约约的觉得自己好像是属于比较会考试的那种类型的学生，只是那个时候可能我自己也是花了一大堆的时间在念书，所以没有觉得说自己是有什么特别厉害的考试技巧或是读书技巧，反正就是一直刷题，一直练习。那这本书它提到的一些观念，是让我在看的时候也联想到，对，我以前可能我自己不知道的状况下，或者是可能学校老师教我们要怎么做怎么做，我就照着做，就可能在无意之中运用了书中的这些练习技巧，所以让我在实际上战场考试的时候也可以发挥出实力。那这本书我觉得，就算不去细看它每一个章节的内容，单看它每一个小节的标题都是很精华。所以，我先念一下第一章的所有小节的标题给大家听，然后我们再来聊我是怎么把它对应到我之前的念书的方法。好，第一章他说重新思考练习。第一小节，不对的练习只会越练越错。二，集中火力于20%核心技能。三，让大脑跟随身体，将技能内化成本能。四，多次重复就能启动创意。五，重设目标，精准化为可衡量的标的。六，练习最擅长的亮点，放大优势效应。七， 多做细部操练，再用模拟战检视成效。八，以纠正取代评判。好，首先在第一章第一节，他说不对的练习只会越练越错。我觉得这个算是练习的核心，因为这正就是所谓大家说那个先求有再求好。有些人可能就是讲求效率，然后一开始可能没有注意太多的细节，然后重复进行着错误练习。但这样一旦养成习惯之后，就会很难再纠正回来。就像一开始可能没有搞清楚那个加法和减法，然后就学学学，然后马上跑去学乘法跟除法，就算到后面都不知道自己在算什么，就一开始的观念没有搞清楚。所以在一开始练习的时候，应该要先确定理解程度，那下一阶段才是确认你的熟悉程度。再来第二节提到的就是80-20法则，它表示说你要集中火力在 20% 的核心技能上面。这就是在说要做考古题和模拟试题啊，毕竟考试的范围通常都很大很广，那你就透过题目练习来知道这章的重点是什么，抓出那最常考的 20%， 认真准备就是掌握高分的技巧之一。接着再透过不断的练习去把你的技能内化成本能，我觉得这部分其实就是要一直不停的做题目练习，让自己看到这一题他就知道，你就知道他想要考你什么，这题的重点他到底是想要考你什么观念，这样变成好像是一种本能的反应。然后就是透过定力可衡量的标的来检视自己的学习成果，像每次考试他都会有一个考试成绩嘛，所以你可以定向是说我这次段考的数学分数要进步10分，像类似这样子的标的来衡量自己的练习是不是有效的。那最后是以纠正取代评判。那什么是评判？评判就是告知当事者如何改进，而纠正则是更进一步的要求当事者重做一次。当然如果越快开始进行，成果就会越理想，毕竟练习就是要透过一直重复去做这件事情才能让你的大脑印象深刻。所以像以前都会学校都会有那个课堂的随堂考嘛，那就变成是你一拿到考改完的考卷就马上去看自己做错的题目，然后把它弄懂弄会。我觉得这个在学习上也是很重要的一环。那第一章它是提到了很多的心法和观念，那接下来第二章它就会继续讲到那你应该要如何开始进行完美练习，开始如何开始练习这件事情。那这一章我一样先把每一节的标题念给大家听，再来讨论怎么对应到考试技巧。好，第二章的标题是如何进行完美练习。好，第一小节，分析成功者并进行正确复制。二，将技能拆解分项练习。三，为技能命名，减少沟通成本。四，模拟真实环境，整合所练技能。五，制定优质练习计划。六，化分秒为利器，不浪费练习时间。好，其实我觉得这本书的编排它就是一个循序渐进，它每一章的每一节它都是按照一个顺序在讲。所以像第二章第一节它讲到说分析成功者，它就是在讲要去找出别人为什么会成功的原因再加以复制。所以更准确的说，它应该就是找出具体的方法，然后你要模仿的那个 role model 的对象他是怎么做到的，找出那个具体的方法，然后再照着去练习。就让我想到我之前上过一堂英文课，教我们该如何用英文和别人进行一个 small talk， 特别是不会句点别人，不会讲讲然后话题就断掉，不知道怎么接下去这样。那英文老师他本身是美国人嘛，所以据点别人肯定不是因为语言的问题，而且就算其实在台湾大家都讲中文，也难免会遇到有些人他就是讲讲然后就据点大家都接不下去。对，所以当时英文老师就说 因为他自己以前是这个样子，但他现在学会了，所以他知道要怎么让这个 small talk 继续下去，所以他能够告诉我们具体上面该怎么做。所以对我们来说，英文老师他就是一个成功者，他就是从不会到会，那他把他从不会到会的这个过程，这个具体该如何做的方法告诉我们，所以我们就等于知道了我们具体应该要怎么练习才可以跟他一样变成一个不会据点别人的人。那接下来当你知道了要练习什么技巧之后，就要开始分项练习。那书中举的例子，他是一个业务要培养一个业务的人才，他就需要具备各种大大小小的技能嘛，像是说运用提问的技巧来确认对方的重点，或是透过聆听了解来抓住客户的心，或者是如何说服对方等等。那当然其他还有基本功，像是开会啊或者是讲电话的技巧之类的。那你在逐一的列出需要具备哪一些技能之后，再一个一个的去练习，等到确认熟悉了某个项目之后再练习下一个。其实也是在说练习要循序渐进啊，回顾第一章所说的，不对的练习只会越练越错，所以练习它是先求对再求快。虽然一开始的时候可能会稍感挫折，但是慢慢熟悉之后就还是会有成就感。接下来第三小节他提到是为技能命名，减少沟通成本。这个我觉得比较容易想象，就是可能以前读那些什么金庸武侠小说里面就会提到什么降龙十八掌啊、打狗棒法啊，这种更实际一点的就是课本上面写的什么白努力原理啊、什么牛顿三大定律，这种一讲就知道，就说哦，原来在说这个，这样就可以减少那个沟通成本，才不会又要再从头描述这件事情，要解释很久，又浪费时间。那当你已经列出你想要学习的什么技能的时候，要实际的开始练习之前，就必须要先制定一个练习计划。那制定练习计划这部分，作者他提到了三个重点。首先，第一点是规划的时候要以出自数据资料的标的为本，然后再依照你的需求去做调整跟修正。这听起来有点抽象，所以举例来说，就是比方说球队的教练，他在制定练习计划的时候，可能会大量的观看比赛或者是练习的影片，还有数据资料，去找出每一个球员他必须加强的技能，再以这个技能为单位去算出球员他在加强自身弱项的时候，每一个项目他该花多少时间练习。所以是先确立了标的之后，再利用数据去规划练习的细节，然后在练习的过程当中再看需求进行动态的调整。所以对应到准备考试的技巧啊，就是先列出自己比较弱的是哪些科目、哪些章节，然后看看自己每次都是错什么类型的题目，再逐一的去练习，如果熟悉了就练习下一个，熟悉了就练习下一个，这样子。再来第二个重点是计划到最后一秒，这个我觉得好像翻译的不是那么容易理解，没办法一看到标题就知道他想要表达什么，但他的意思应该是说在做计划的时候要把每一个细节都规划清楚，像什么时间该做什么事情之类的。但我自己是没有试过这样做，因为我对于时间的安排上面会比较有弹性，但确实可能会有就是放空的时候，或是没有制定一个什么按表操课这样子，你就可能有时候就会刷刷这样。但这部分我就 let it go 了，因为毕竟长时间的高度练习也是很累人的，而且学校都已经上课上一整天了，回到家总是会有想要放松一下，就没有再把自己逼得这么紧。那最后一个重点是模拟并调整计划。那这一部分作者他指的是说针对练习活动做事先的演练，这样子在真的开始进行练习活动的时候就可以让效果加成。我觉得白话一点讲，可能是在准备学校的考试的时候， 那自己在练习就要营造出一种我在考试的那种感觉，用我现在在考试的心态来练习。那到了学校真的在考试的时候，因为事前已经有模拟过那种氛围了嘛，所以就可以让实际在考试的时候发挥的比较好。其实就跟考模拟考的那个概念是一样的，只是考模拟考是在学校考试，然后模拟实际在大考的感觉。那这边提到的是模拟并调整计划的概念是说，诶，你在准备学校的考试的时候，自己在准备的时候就要有我在考试的那种心态上面的调整。讲起来好拗口，反正大家应该可以自己体会。好啦，最后小结一下，这本书里面它其实举了很多教师工作坊的例子，那我们刚刚讲的其实就是只有前两章，那还有后面还有三四五六，这样可以更深入的去提到说他在教师的工作坊当中他是怎么去运用，然后 教导学员去练习这些技巧。那他们在教师工作坊的时候，他就是让一群老师去轮流扮演学生和老师的身份，练习他们在工作坊中提到的种种关于如何教导学生的技巧。所以这些技巧除了是告诉读者如何教导他人之外，我觉得也可以用在个人身上，变成是如何当自己的老师，利用这些技巧来帮助自己练习。所以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我想到的最直接的应用就是如何准备考试，那刚好也连结了我学生时期的经验，我觉得这样练习下来真的是挺有效的。而且更重要一点是，很多的练习或者是想要练习某个技巧的时候，你可能很难去抓出一个可衡量的标的，但是如果是考试的话，因为考试就是会有一个对应的分数，透过那个分数的高低，其实可以很容易的去知道说，我这样子的学习成果到底好不好。所以针对准备考试这一点，掌握了考古题每一章的重点，然后再深入下去练习那最容易考的 20%， 就一定可以掌握到基本的分数。那剩下的话就是看个人的理解还有应用的程度。出社会之后啊，像很多技能就没有办法像之前考试那样什么都可以用分数来衡量，像是怎么练习煮饭，或是要怎么评估自己表达能力好不好，团队能力好不好之类的。但其实就像第二章说的，一开始要先分析成功者。所以我记得我小学的时候，家里有一本叫做《中学生优胜作文》的书，它里面就是好几篇得过奖的小学生，大概三四年级的人写的文章。然后我看一看之后，我真的觉得他写的真的很好。那个时候我大概也是小学中年级，那我就跟我哥说，我觉得他写的很好。但我哥看完之后，他反倒没有这样子认为，所以他就开始跟我分析说，他写的好的原因可能是因为他引用了很多的名言佳句啊，或者词藻用的很丰富华丽啊，或再加上一些修辞什么的，这样堆砌出来就会让人家觉得他这篇文章写得很丰富，特别是他才小学三四年级就可以写出这样子的文章，就会给他很高分。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发现，原来写作文你要拿高分，除了内容之外，还可以透过大量的修辞引用和词汇去拉抬你的分数。所以我想不管是练习哪一种技能，就是要先找到一个成功的 role model，那再去分析为什么他好，再练习他使用的那些方法，然后定立一个可衡量的目标，就比较可以知道说自己的练习是不是有效。好，那今天就先到这边啦。我会把这本书的第一节和第一章和第二章的标题就打在 podcast 的说明栏里，希望大家都可以掌握自己想要练习的技能。那下次再聊咯，拜拜。